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这个敬拜团带我们的那个投影有几个部分？四个啊。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回家，第二部分是信主，第三部分是新生命，第四部分是新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回家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晚上为什么来？刚才是谁回答的正确？如果你要是为了今天晚上这顿美宴来的，我们欢迎你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准备了，因着神给他们的爱心，他们准备了这么丰富的晚宴，让我们大家有一顿饱餐。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对了，但是 USC 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这个照片都是 UCLA 的。那这里边有我们过节的聚会的照片，有大家郊游的照片，也有在团契里学查圣经的照片。郊游我们大家都知道，郊游你为了郊游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因为现在都知道嘛，人脉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对不对？希望你可以跟着你的朋友继续来教会。那么还有的朋友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了。那这面好莱坞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那华尔街呢就是美国经济的象征。那么很多新朋友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开始新梦想，他们需要了解美国的经济文化各种制度，所以呢也不妨来到教会，也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那么这是我们教会的两张照片，右边这张呢就是我们上个季度的浸礼，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他们受浸归入基督，那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王文堂牧师和他们的合照。那左边这张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文宣广告，是我们教会灵修。那这张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你要想了解美国文化，你也可以来到我们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组成。然后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说我已经信耶稣啊，或者不是说我要来教会，我想信耶稣，那我不知道怎么信，那你就来对了啊。我们教会有各种班级会帮助你，就像这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可以受浸归入基督。那我知道新朋友中间呢也有一些是已经是基督徒，那么你们需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教会和团契是你们的家，也是你们服侍主的地方。好，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晚上会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会欢迎有个迎新会呢？因为其实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也都是从这个新人开始的，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然后来到教会，来认识了耶稣，成为了基督徒。就像刚才短片里面介绍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他们首先找到了教会，然后认识了耶稣，开始了他们的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开始了信主的新生活。那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大概也就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然后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寻找永恒的真理来的。那么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会发现什么事情呢？这里边有几张照片，左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那在他典礼的时候呢，他会在大法官的面前用手按着圣经来宣誓。那中间这张照片呢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雕塑如果你熟悉的话呢，你会知道中间的那个中心人物 是摩西。那摩西呢，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位先知，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他手里拿着的两块石板呢，就是著名的十诫。右边那张照片呢，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美元。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每一张美元的背后都印着这样一行字：“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上帝。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基督教的文化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来到了美国，就不可能不了解美国的基督教的文化，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那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呢，第一个周日就接待我的朋友呢，就把我带到了教会，然后我到教会里边呢，我是从圣经开始学的，然后我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认识教会，认识耶稣。那么，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有人会说，圣经是因为里边很多的内容写的是关于犹太人的故事，所以呢，有人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犹太人的历史书。那么，也有人说呢，圣经里边有圣经的文学水平比较很高，那么也许它是一本文学书。还有人呢，把它看作是，因为它是关于宗教信仰的书呢，有人认为它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或者指导人生活的书。那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是关于上帝、关于神的书。那圣经都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里边有几张图片，那这个图片呢？是说，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圣经故事。那我们如果有的人对圣经不太熟，有不太熟的人呢，也无所谓哈。你慢慢的来到美国，你一定会熟悉这些图片所代表的故事的。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左上角那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是亚当和夏娃。那是神讲到神的创造，那么那张亚当和夏娃下面那张呢，就是挪亚方舟，那是讲到神的拯救，然后再下边呢就是摩西接受十诫，讲到神对他子民的教导，中间上面那两张呢，一张是约瑟被卖，一张是大卫是击败巨人歌利亚，那是讲到以色列的故事，中间那张呢是很有名的一幅名画叫《最后的晚餐》。那下面那两张呢，是一个是先知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一个是先知约拿在大鱼里的故事。那是讲到神教导他的子民。那最右边这三张呢，就是我们圣经的主题，也是我们圣经的重点，是讲耶稣的诞生，讲耶稣的受死和耶稣的复活。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的录影，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和耶稣有关的。所以，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就会说：圣经里的记载是真的吗？耶稣的故事是真的吗？会不会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虚构的一个人物呢？那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历史的人物是真实的？首先，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呢，是由历史学家来告诉我们的。那历史学家呢，他会考证一些历史的一些文献，那么这些文献呢，还要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是真实的，所以历史学家就会告诉我们说某一个人物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华人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史记》。那作者呢是司马迁，然后他写了很多这个《史记》呢，实际上是记载从三皇五帝 一直记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汉朝。那么我们现在怎么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真的呢？或者我们知道司马迁这个人是真的呢？那历史学家会考古，让我们发现一些文物，但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能够完整的有《史记》记载的这样一本书呢，实际上是宋朝到北宋年间的一个完整的版本。那我们知道，从司马迁的汉朝到宋朝，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即使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还是从历史学家的口中，从考古学家的口中，我们相信说司马迁有这个人。《史记》是一本当时写的书，然后《史记》里记载的故事都是真的，所以我们才知道，有刘邦和项羽的故事，有鸿门宴的故事。那耶稣呢？耶稣的证据也是同样的。那么，在新约圣经最早的版本呢，是在主后300年。现在存在有三个主要的版本存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边。已经原三百年，我们要知道，300年要比1000年要早得多，对吧？然后现在的考古学呢，也考证了许多圣经里边真实的事情，比如说钉死耶稣，那个巡抚比拉多。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刻有比拉多字迹的一些碑文，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耶稣成长在拿撒勒，那么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呢，也现在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关于拿撒勒这个地名的一些证据，所以可以证明说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在历史中存在的一个人物，不是我们。有些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历史学家敢站出来挑战说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物。那么，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耶稣生长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他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在30岁之前呢，他是木匠，然后他30岁出来巡回传道，传了3年多，教导人，也带领了一些人跟随他。他没有写过书，也没有上过大学。当地的人开始反对他的时候，他也不反抗。当地的法庭审判他的时候，他也不辩解。然后当他断气的时候呢，他的衣服还被那些杀害他的人所分掉。他死了以后呢，他葬的坟墓还是别人出于怜悯借给他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在2000年来，他的影响力至今还在。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基督徒是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为他而活的。那么，耶稣的门徒是一些什么人呢？耶稣有12个学生，都是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呢还出卖了他，另外有一个人呢3次不认他。就像这样的一些门徒，当耶稣被抓被杀的时候，他的其他的那些门徒呢基本上也都四散了。那可是呢，在不久以后，耶稣的这些门徒呢却一个个全部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站起来，来为耶稣做见证，甚至很多人呢都为耶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2000年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对世界的影响呢，我们现在也看到是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年是公元2017年，那这是我们不认识耶稣的人的叫法。如果我们用教会的叫法呢，我们是说主后2017年。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现在世界的纪元是用耶稣的诞生来区分的，即使一些无神论的国家，他们现在也在用，是吧？当然他们把这个名字改了一下，比如像我们就改成公元前公元后，实际上这个原意呢是说主前主后。那既然说到主前主后，我们也知道每年的12月全世界都在纪念庆祝一个节日，叫做圣诞节。 那圣诞节就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降生而产生的。甚至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吧，还曾经在中国大陆有大学教授站出来抗议，说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为什么要庆祝基督教的教主耶稣的诞生？他反对庆祝圣诞节。当然，圣诞节有很多商业的意义，但是这里边圣诞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的诞生。那2000年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对世界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当最初的门徒，他们向全世界，来宣传耶稣、传达福音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世界的逼迫。那么，特别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传播的时候，他们面临罗马帝国的残酷的镇压。那在300年的时间里边，有10次大的逼迫，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都献出了生命为主殉道。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对主的这种爱、对福音的宣传、对他们生命的信心、他们的改变，他们改变了世界。在300年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信了耶稣，所以变成了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那现在呢，和我们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代科学的奠定我们现代科学基础的那些人，我要说都几乎都是基督徒的话，大家可能不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比如牛顿，比如什么法拉第，什么麦克斯韦，什么许许多多奠定各个科学学科的那些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当然，这里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那个时候受高等教育的都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早期的教会都是教会办的，都是为了培养传道人的。像我们所知道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这些大学都是教会办的。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不一样。那么早期的医院也都是教会为了照顾那些穷苦人的，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现在我们很多人有病都上医院，其实以前的医院也都是教会为了照顾那些穷人、有病的人上医院，而且很多医院呢都是像收容所一样，就和教会也像收容所一样。当你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你可以投奔哪里呢？你可以投奔教会、投奔医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医院上面都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那个原因是因为，当初所有的医院都是教会办的，包括台湾的马偕医院，包括大陆的什么协和医院、湘雅医院，许许多多的医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看一下。所以，医院上面的十字架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标志。这就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2000年来对世界造成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在所有西方国家里边最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福音，他们看到了基督徒所带来的新生活，他们就接受了耶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的观念被更新，所以他们也活出了新的生活。那这种新的生活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人，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尤其是你在美国，你会看到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个例子吧，我曾经订了一个办公桌， 然后当这个桌子寄到我的手里的时候呢，我把它组装起来。组装到最后，我突然发现那个桌面有一个角在运输的过程中碰坏了。当时我还很担心，我说公司会承认吗？会不会说是我自己弄坏的？然后我就给公司打了个电话，公司说没问题，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号码，我再给你重新寄一张。那当我过了一个星期收到第二张桌面的时候呢，我一看又坏了，然后我就又给这个公司打电话，然后公司说没问题，这次我们给你寄的时候呢，我们会和 UPS 联系，让他们全程跟踪，看看是在哪里坏的。但是呢，要求我说，你把你原来坏的那个桌面寄一张回来给我们。那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这回收到一个完整的桌面。那 UPS 的人呢，非常小心翼翼的把这个桌面送给我，然后把那个桌面免费由那个公司又给拿过去。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诚信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商业的公司，他相信你说的是真话。那么这个诚信，我们知道在美国，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就能造成它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强盛，因为在它的后面有一个诚信的制度。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认识不一定有这么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信用 （credit）。因为这个 credit 在很多方面会帮助到你，比如说当你贷款的时候，或者当你需要找租房子的时候，但是你没有想到，在你找工作的时候，有些公司也会偷偷的查你的信用。如果你的信用不好，有可能会影响你。我在网上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美国，据说是发生在法国。法国的公交系统呢？是，你可以自己买票，然后呢，政府会有稽查员去抽查。那么有一个学生呢，在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里毕业以后，找工作总是碰壁。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有人告诉他说：“你曾经在公共汽车上逃过票。”然后他说：“我逃票这么点的小事，会影响到我找工作吗？”他说：“你一次的话呢，可能是你不了解情况，两次呢，可能是你忘了。如果你要有3次、4次、5次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你这个人没有诚信。那么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怎么能忠心呢？所以在这种价值观、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你不要小看小事。所以我也提醒我们新来到美国的朋友，一定要重视你的信用，重视你的诚信。它会对你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个经济繁荣的背后，有许多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在这个后面。可是你说，即使是这样，耶稣有很大的影响力，耶稣的门徒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我有关系吗？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介绍两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一段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那上面这段经文呢是在讲耶稣的救恩，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讲什么。下面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圣经在讲什么。那前面呢？大家可以自己先读一下哈，默默地读也可以。整本圣经呢是在讲耶稣对人的救赎，那么罗马书呢是圣经里的圣经，他把神的救恩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这里边罗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呢叫做因信称义。解释开呢，就是说，因为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那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即使这样讲呢，大家很多人会觉得，你在讲什么？我们不懂。但是，所以呢，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就讲到了神的创造，讲到神和人的关系。当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应该活出神的形象来，应该反映出神的荣耀来。但是呢，人在地上是反映不出来的，人靠自己是反映不出来的。就像刚才有影片里有人做见证说，我靠我自己怎么努力，我达不到神的要求。因为这里边神的荣耀呢是讲神的标准，所以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圣经说呢，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因为人有罪，所以呢，神呢，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会有审判。神又是慈爱的呢，所以神还有怜悯有恩典，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就是他用了一个代替的方法，他用耶稣的死来代替神对罪的惩罚，然后人呢就可以借着耶稣的血，靠着人的信，然后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那这是讲到基督的救恩。讲到耶稣对我们的意义，那下面这个讲到圣经呢，是说圣经可以叫人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后面呢，讲到圣经的目的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讲到两件事，叫属神的人，叫人得以完全，就是在神的眼中人要完全。那怎么能做到完全呢？就是上面那句话，信耶稣。怎么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呢？还是要靠耶稣。所以圣经的目的呢，就是让人可以完全，可以行神眼中各样的善事。那么这样的事情，如果能想要做到的话，是要靠信耶稣。那我这样讲，可能你还是觉得云里雾里。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个，因为这里讲到一个义，讲到这是两个汉字，我和义。如果学简体字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下，如果你不认识，后面那个字是义，是意义的义，是义气的义，是义人的义，是公义的义。那这个"义"和我们简体字不一样，这个"义"在我的上面有一只羊。那我们知道，基督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边，要借着耶稣的血，是羔羊的血。那我们当我看到这个繁体字的"义"的时候，当我思想说，神对人的要求是要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们看这个义呢，是我的上面有一只羊。那就像说，我们的人呢都会认为我自己是好人。当我们来到教会，当听到基督徒讲，或者听到传道人讲说我们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有个笑话说，如果你说你要到哪里去找一群好人呢？你要到监狱里边去找，监狱里所有的人他都说我是冤枉的。但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找一些不好的人呢？你要到教会里找，教会里的人都会说我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义呢，不是指我们自己看自己的这个义。这个义呢，是指的在神的眼中，你是不是完全？那么我们看这个字，我和义有什么区别呢？缺少一只羊。就是说，假如说上帝在天上往下看，我们人在地上全是我。上帝看到的是我，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是看不到义的。我们怎么能看到义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上面有一只羊，那上帝往下看的时候，是透过这个羊 来看我们，那我们就会在上帝的眼中变成义。那这只羊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为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看我们就看不到下面的我，只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羊。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叫做在耶稣的里面，在神的眼中成为义，在神的眼中成为完全。然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呢，我们可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么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他因着耶稣基督，他会有信，因着天上的盼望，他会有盼望，他也会有在基督里边的爱心。有了这三样，一个基督徒就可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就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些见证。那我们现在讲到你的新生活，讲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新朋友，可能你以前没有来过教会，你也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你来到了美国，你就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也许你是新来的，也许你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但是都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你已经人到中年，我们中间有些新朋友是人到中年了你可以回头想一想，在你的人生中你一路走过来，你的奋斗价值在哪里呢？意义在哪里呢？我盼望你经过今天晚上我们给你介绍的新生活，你可以想一想你人生的下半场打算怎么走。那我今天的忠告呢，新生活的主题呢，其实主要是对着那些刚来到美国的刚开始新生活的人。我相信你们来到美国之前一定对自己已经有了一些计划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很会计划他们没有来之前，他们已经找好了自己的专业，他们甚至找好了自己的导师，他们知道我做什么时候我可以做 intern， 什么时候我可以得到 offer， 然后我找什么样的进什么样的公司，甚至有的人连我可以找什么样的朋友成家立业，甚至怎么教育孩子，已经都计划好了。我恭喜你，你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我也想问你一下，你这样的计划能够实现吗？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吗？或者说你这个计划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呢？那其实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你知道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吗？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吗？那我知道现在的，90后、00后的朋友们，他们会说，那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人问这个问题吗？太 low 了。那我可以问说，如果我要问说，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更有意义呢？可能这些年轻的朋友会说，那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那都是应该遇到中年危机的人才会想这个问题。但是那我们做计划做目标，我们靠什么呢？大概我们就靠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我们自己做一个价值的判断，什么事情对我是最有价值的。可是我们现在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下，什么事情对我们最有价值呢？我想大概你不会去寻求什么理想啊、真理啊，大概你可能现在想的就是，什么能最能让我挣最多的钱，能够挣到钱就是我的最大价值。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其实是很危险的，它可能是一种社会的思潮，但是你要知道社会的思潮会不断的变化，会不断的消失的。为什么会说它很危险呢？就是金钱这个东西呢，你没有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看别人有你没有你很痛苦，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追求，也仍然不断的有人比你还多， 那你就会不断的痛苦下去。但是当你真是有了，你可以不为金钱犯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很无聊，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这里呢，我是想让大家如何开始你的新生活呢？希望你能想一想，你能看一看，因为你今天来到了教会，你看到了基督徒们在耶稣里面他们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可以靠着对神的信心，可以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的波浪的起伏，他们可以靠着在天上的盼望，他们甚至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他们可以靠着圣灵里的爱，他们可以爱彼此相爱，享受生活中的平安、喜乐和祝福。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这个信息能带给你们一些信心，让你们可以继续的和你们的朋友来教会，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认识耶稣，开始你在美国不一样的新生活。那么，我们明天呢，教会就是一个福音的主日，盼望你们明天就和我们一起来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